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各位尊者，各位女士，各位大德居士，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来结束六过程的部分。在我们上一次就讨论了安止塑形，安止塑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禅那的安止塑形，还有另外一类是出世间的安止塑形。我们在讲到禅那塑形的时候呢，禅那塑形又可以分为初次证得禅那的塑形以及之后证得的禅那塑形。对于初次间的安止塑形呢，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称为道果的安止塑形，还有另外一类呢是属于入果定的安止塑形。那么在讨论这些塑形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这些塑形的运作法则。他们基本上，例如说我们在入禅那安止的时候，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一门转向，然后变作静行随顺种性，然后是一个禅那的心。如果之后继续入禅那的话呢，那禅那的塑形它将可以升起很多次。对于出世间的道果的心路过程呢，也将是它是一个一门转向，然后一个变作，然后进行随顺种性，之后是一个道心，然后接着是两个果心。对于立根的禅修者来说，变作有可能不会发生，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在道果方面呢，将会有三个果心升起，之后就落入了有分。那我们在上一次就一起学习了安止的塑形，我们今天将继续来分析一下，作为有情，作为人，哪些心，哪些塑形可以升起，哪些塑形不会升起。首先我们可以把人或者说把众生分为一劫生和分为三种，一种是三阴劫生死，一种是二阴劫生死。有没有一阴劫生呢？还有另外一种是无阴劫生，或者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四类，一劫生分为四类，第一种是三阴劫生，第二种是二阴劫生，还有另外一种是在上去地里面的无阴劫生跟二去地里面的无阴劫生。因此有四种有情。如果我们依地来分，可以分为四种地。哪四种地呢？由高到低是无色界地，是生存地，无色界地、色界地跟欲界的上气体，还有欲界的恶气体，或者说恶气体，因为恶气只会在欲界。众生有情生活，只是生活在这四种境界当中。我们说到的三界，也其实就是无色界、色界跟欲界，而欲界呢，又会分为上气跟恶气。那其中无色界跟色界呢，只是梵天人投生到梵天的，无论他是色界天人也好，无色界天人也好，他毕竟他是三阴劫生。因此我们排除了梵天人有二阴的，有无阴的，他毕竟是三阴的。为什么呢？因为 强大心必定是三因的果。如果一个人是一位禅修者，他没有修习禅那，他不可能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梵天。如果作为一个圣子来说，假如他证得了三果，即使他没有禅那，那这个他也会投生到梵天界，他会投生到相当于初禅的梵天界。但是呢，一个圣子他的解生心也必定是三因的。三因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好几次，也就是说在一个心识刹那里面有三种称为因的因果。这三种因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排除了无色界跟色界，剩下的是欲界。欲界又可以分为，我们分为六道的，分六趣的。哪六趣呢？从高到低是天界、人界、阿修罗界、鬼界、畜生界跟地狱界。天界的众生可以有三种，三因的可以，二因的可以，无因的也可以。为什么？我们等会再说。作为人也是这么样，人界也是有三因结生的，有二因结生的，也可以是无因结生的。这些都是属于善趣。而作为恶趣，或者我们称为四恶道的阿巴亚的，他们虽然种类很多，但是只有一种结生，他们的结生没有分别，就是他们都是无因结生。无因结生，而且他们都是一种心，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动心。所以他们怎么样，具体怎么样形成结生呢？我们以后在学到离心路过程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的一起学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将回到我们的课题来讲，就是说对于这四类的结生，或者三类的结生，塑形心在哪些情况下会发生，哪些情况下不会发生。在三因结生里面，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学圣子，也就是阿拉汉圣子，还有另外一类是有学圣子以及一切的凡夫。对于有学圣子跟一切的凡夫，他的塑形里面呢，所有的善塑形会升起，但是呢不可能会有无作的塑形。有些圣子跟凡夫有没有回作心可以升起呢？他们能不能升起回作心呢？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不过作为凡夫跟有些圣子所升起的回作心，并不是作为塑形，而只是作为转向，或者说在我们修道过程中，它是确定。无因的回作心有三种，他们是五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跟生相心。生相心只会升起与阿拉汉圣旨。那五门转向跟一门转向是一切众生都有的，都会升起的，只要他有心，只要他有心就会升起这两种微作心。但是这两种微作心它并不发生在塑形。作为塑形心来说呢，只要是微作的，唯有阿拉汉圣旨才会升起。而作为阿拉汉圣旨来说，所有善跟不善的塑形都不会升起。也就是说，一位阿拉汉圣旨不会造业， 善业只会发生在受行里面，阿汉甚至不可能到不善业。那他会不会到善业呢？阿汉甚至会不会到善业呢？也不会。他所到的只是唯坐，那个只叫唯坐，唯坐心。如果说是善业的话，那毕竟他在因缘成就的情况下会带来果报。然而一切的业都必须得以烦恼、以无明可爱作为根基的，作为基础的。如果一位无学圣子已经断尽了一切的烦恼，他的心所造作的只是纯粹的发生而已，所以这个叫无作。阿拉汉甚至不可能会有善的素行或不善的素行。而作为凡夫来说，善跟不善的素行都会升起。而作为出果圣子来说，有几种素行不会升起，所有的善素行还是会升起。在不善素行里面，我们说到的不善心有多少种？有十二种，是不是？对于出果圣子来说，有五种不善心不会再升起。哪五种呢？因为圣子在证得出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邪见，所以在贪根心里面的四种邪见相应心不可能再升起。一位出果圣子已经断除了疑，因此疑相应的痴根心也不会升起。那么作为出果圣子、有结圣子，在不善素行里面有多少种可以升起啊？有七种，是不是？也就是结见不相应的贪根心、两种嗔根心跟调举相应的心，这、就是在出果圣子有可能升起。对于恶果圣子跟出果圣子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在心的发生里面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为什么？因为一来到就是萨嘎达嘎密玛嘎，他并不能断除任何的烦恼，但是他可以减弱、减轻贪嗔痴。由于不能断除，所以贪嗔痴的心还是可以升起。作为第三道不来道阿拉嘎密玛嘎，可以断除两种烦恼，一种是欲的贪，对欲界、对欲望的贪，而另外一种是嗔。既然三果圣子已经断除了对欲的贪跟断除了嗔恚，那是不是可以说三果圣子的素行里面能够升起的不善心只是一种调举的，是不是？啊，是还不是？因为他已经断除了对欲望的贪了，那么八种贪根心里面四种是邪见相应，四种是邪见不相应，是不是？一位三果圣子就没有所有的贪呢？是还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贪他的所缘有很多，我们在讲到贪心所的时候讲到了贪的所缘讲了很多，他的所缘可以是娱乐，例如说漂亮的颜色、动听悦耳的声音、很芳香的气味、好吃的味道、柔软的触，或者说男女的娱乐、饮食的娱乐、睡眠的娱乐，这些在三果圣子里面已经他的心灵里面不可能再发生。但是除了对娱乐的贪之外，还有一些更微细的贪，例如对于色界生命的贪着，对于无色界生命的贪着，还有另外我们要知道慢心是属于贪嗔痴的哪一种？它也是属于贪。三果圣子会不会升起慢心？啊，会的。所以三果圣子们 断除的贪是对欲乐的贪，欲的爱，欲的贪，但是很微细的贪还没有完全断除，因此三果圣子的心流里面还有可能会有四种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升起。两种贪根心，忧惧的贪根心会不会升起？会不会的啊？对。那两种痴根心，其中的疑相应心在出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那调举相应心会不会升起呢？会。这样，那作为三果圣子，有几种不善心会在他的心里面升起呢？有多少种？有五种，是不是？四种邪见不相应的贪嗔心，以及一种调举。作为阿拉汉圣子，有没有不善心会升起在他的心流里面？有没有？所有的十二种不善心会不会升起？不会。所有的十四种心所，有哪种心所还没有断除的？作为一个阿拉汉圣子，有没有？一个阿拉汉圣子，我们称为漏尽子，称为 Kina Sava， 就是 Kina 已经完全断尽了。阿萨瓦是一切的烦恼，既然没有了烦恼，何来的不善心？何来的不善心所呢？所以所有的善跟不善的心都不会发生在一位无学圣子的心灵里面。那作为二因结生，我们先讲三因结生。三因结生有可能是一位无学圣子，也有可能是一位有学圣子，也有可能是凡夫。那对于二因结生来说，二因结生的意思就是他所造作的业是二因的业，很强的、很殊胜的二因的业，或者说很低劣的三因的业。由于造作这些业，他带来了劫生，那么在那一生当中，他就是属于二因劫生者。二因劫生者有没有可能产生微作数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微作数行只是属于无学圣者。二因劫生者甚至连一切的安止数行都不会升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结生心是恶因的话，就是叫都黑都感的话，那不要说真的圣道圣果，连禅那都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果报心里面没有无痴，没有慧根是个心所。因为所有的道果的塑形乃至禅那的塑形，它的初期它必须得以三因的以有既有慧的果报心里面初期的。那对于二因结生来说呢，在他的生命期间，甚至连智相应的果报心都不会升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结生心是二因的。那在彼所缘里面也不会有三因的果报心会升起。对于无因结生的也是这么样，无因结生的也不可能证得任何的禅那的道果、圣道圣果，同时自相应的果报心也不会升起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对于无因结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恶趣的无因结生。恶趣就是包括一切堕恶趣的众生、堕恶趣的行，他们分别是地狱的众生、畜生、一切的鬼类跟堕恶趣的、堕苦处的阿修罗。所有的这些恶道的众生，不要说可以证得圣道圣果，甚至连禅那也不得。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无音劫生。既然是无音劫生，那先姑且勿论他们能够证得禅了，即使在他们的生命期间连自不相应的果报心都不会升起，所以堕落恶趣是很可怜的。那这么样我们就可以来大概的做一个小结，就是作为结生心是三因的凡夫呢，他可以体验54种心，也就是12种不善心、17种善心。这17种善心就是8大善心，欲界的8大善心、5种色界的善心、4种5世界善心以及4种圣道心。也就是说一个三因的结生的成就者，他有可能证得禅那，也有可能证得圣道圣果。还有作为23种欲界的果报心，也就是15种欲界的果报心跟8种大果报心，还有2种离座心，是2种转向心，作为三因的反复可以在生命里生命期间体验。所以投生到恶趣的友情，因为他的结生心是无因的，所以最多只能体验到27种心，也就是12种不善心、8大善心。换而言之，一个畜生或者一个鬼道，他也可以升起善心，甚至自相应的善心可以，但只是自相应的果报心不会升起。15种无因的果报心跟2种转向心、2种无作心。那在这里呢，我们再简单的讲一讲，以地来分，就是我们说的生存地，在哪一地的友情，有哪些心会升起，有哪些心不可能升起。在欲界地，欲界的友情，一切的心都有可能升起。也就是说，欲界的友情，它可以到大不善。升起不善心，他也可以在欲界里面可以证得禅那，证得色界无色界的禅那，也可以在欲界里面证得圣道圣果，是不是？对于色界的友情，就是梵天人来说呢，所有的做彼所言的不可能会在色界的梵天人中升起，是不是？我们讲到了色界的友情不会有彼所言。还有呢，色界的梵天人会不会生气？
不会生气？
不会生气。所以2种忧惧的嗔根心也不会在梵天人的心里里面生气。色界的梵天人会不会贪爱贪着男女相呢？会不会？啊，如果会的话，那就不叫色界的友情了。唯有远离了一切的欲，才能够证得禅那。对于梵天人也是，没有一切的那些男女相，来自饮食他们都不需要。对于无色界的友情来说呢，出道心，也就是入流道心不会升起。为什么呢？无色界的友情可不可以证果啊？可以证果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大家想一想，可以吗？如果一个凡夫投身到无世界，成为无世界梵天人，他是不可能证果的，是不是？如果一位圣子，他有没有可能投身为无世界梵天人？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可能吗？还是可以的。例如说，一位出国圣子，他也可以投身为无世界梵天人。那他在无世界梵天，他可以证得更高的果位吗？可以吗？大家想一想，可以吗？可以的。 还是可以证得更高果位的。那我又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无色界的梵天人，他可不可以证入色界禅呢？可不可以？不行。一个无所有处梵天人，他可不可以证入空无边处？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一个空无边处的梵天人，可不可以证得实无边处的实无边处定？可以吗？一个无色界梵天人，他不能证得比他更低的禅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在无所有处定的梵天人，他只能证得无所有处定，或者说他本身他可以随意的进入无所有处定，或者他可以证得更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定，但是他不会再证入任何的色界的禅那，也不会证得空无边处跟实无边处。所以一个无色界的梵天人，比他更低的禅那心不会在他的心流里流升起。还有如当他掉下来那个是上上，如果以后他也有可能因为欲界的心而投生为欲界，但是他不会投生为更低的无色界天或者色界天。或者说我们问，在无色界梵天里面有没有可能有阿拉汉圣子的？有没有可能？有还是没有？一位阿拉汉圣子会在无色界天吗？会还是不会？还是可以的。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一个有邪圣子可以投生为无色界梵天，而且他也可以在无色界证得更高的果位，那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在无色界天证得阿拉汉圣果呢？还是可以的，不过他不会有生相心，因为生相心是身表一些借助于身体的，所以没有身体他当然不能相，因此生相心可以在无色界的天人里面升起。而无论是在哪一地，无论是在异地、色地或者无色地，只要缺少任何一种根门，那么跟它相应的根识就不会升起，乃至到相应的心的过程也不会升起。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个无色界梵天人会不会有眼门心的过程升起呢？有没有？没有眼睛怎么会看，怎么会听？那我又再反问，再问你问题，作为一个梵天人，色界的梵天人，有没有可能有眼门心的过程升起的？有可能吗？有还是没有？一位色界梵天人有没有眼门心的过程？有没有？请回答，有没有？有没有耳门心的过程升起呢？有没有？有吗？有没有鼻门心的过程升起呢？有吗？有没有舌门，或者有没有身门心的过程？有没有意门心的过程升起？啊？为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当佛陀说法，有没有梵天人来闻法呢？有吗？他们能见到佛陀吗？能见到佛陀是什么心路过程升起的？是眼门。他们能不能够听闻佛法呢？能。所以他们也有耳闻心路过程。梵天人用吃饭吗？所以梵天人也有舌的心路过程。梵天人怕冷怕热吗？ 梵天人会不会有身体的病痛呢？他们有没有色身？有没有色身？梵天人有色身吗？
有。
那他们有没有病痛？有没有身体的病？有还是没有？他们会不会感受到热啊、冷啊、舒服啊、柔软啊、硬啊、疼痛啊？会不会？不会。一切的硬啊、软啊、冷啊、热啊，在梵天人里面不可能出现，因为梵天人没有生定色。还记得我们在讲色法的时候讲过的吗？所以他们自然也不用吃饭啊，也不用洗澡啊等等。那作为人来说，或者说作为某样的天神来说，有些人如果他的眼根与生俱来就败坏了，或者说我们说的天生的瞎眼，有没有眼门经络过人会生气？天生的耳聋，有没有耳门经络过人会生气？不会的。要有如有一些低等的动物，一些畜生，他们只有身体跟嘴巴，他们没有眼睛，好像蚯蚓一样。蚯蚓有没有眼睛啊？他们有没有眼睛的过程？他们就没有眼睛的过程。有些动物它没有耳朵，自然就没有耳轮经络过程的升起。其实我们说无论在哪一地，只要没有相应的净色，没有相应的根源，那么与大于根源相应的所有的经络过程都不会升起。不过除了世界里面的无想有情天之外，一门经络过程会发生在一切的有情心中。那我们说只要有生命，只要有名色法，那六门经络过程就将会依照具体的情况不断的不断的发生。他们中间间隔的是有分心。作为异界地里面六门经络过程会不断的交替的升起，作为色界的也是这样，色界的就有三个门会升起，他们是眼门、耳门跟意门。而作为无色界有情，他们只有意门会升起，就是意门经络过程会升起，这是属于心路过程。那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心路过程这一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将继续来讨论离心路过程。离的目的，当我们在讲离心路过程之前呢，我们先再来讨论一下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间罗格。或者叫做欧嘎萨罗嘎，就是空间的世界。因为一切的心必定发生在生存地的，而作为心路过程来说，它也必定会延起所缘的，而这些所缘一般都离不开我们所说的对境 Visaya， 或者叫国家的。换个言之，就是我们眼睛看的是外面的颜色，看的是色；耳朵听的是声音，鼻嗅的是气味，舌头尝的是味道，身触的是外面的触觉。我们想的还是这些物体啊、事物啊、现象啊等等。所以我们先来分析外界。根据阿毗达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这个外界，它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反应。不过我们应当要避免两种极端，或者说不落两边，取以中道。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心只是存浮的，这是一边。有的人认为这个外在的世界是虚幻的，它只不过是心的影像，这也是一边。 而作为佛陀的教法来说呢，色法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它可以被我们的心所认知，它是我们心和心所就是明法所取之所缘。虽然说色法它可以独立存在，例如说即使在没有人没有任何有形的深海啊，或者说一些溶岩浆里面，还是会有色法，会有识别声色，是不是？这些识别声色，它并不一定说啊，它是我们意识的反应，它还是继续它的生灭，还是继续它的存在。不过，在我们阿毗达摩里面，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我们心跟外在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色跟明、色跟心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心的影像或者心的变现，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叫唯心。或者说认为说物质是最主要的，作为心它只是它的副产品，这是另外一点，这个叫唯物。我们是行于中道，我们讲的是缘起。缘起呢，就是心不能离开色法，而色法又可以给心认知，这样的话色法存在才有我们讲到的意义存在。同时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外在的世界，包括色法，以色法为主的外在世界，它是可以由我们不同的心来决定它如何呈现的。外在的世界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是真实的，但是不同的人看外在的世界，它可以有不同的呈现面貌。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心不造作，而使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外在世界也有不同。心跟外界是互相依靠的，它们极其错综复杂的交织着，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都可以分为明法跟色法。或者说正如佛陀所说到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它们之间是称为两种触的，内触跟外触。六种内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外触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不能够只是去掉了外在的东西，而说外处是属于假的，是属于虚幻的，唯有内处才是真实的，也不能这样说，它是相对应的。